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今天的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0月26日，公元2000年12月21日星期四。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诺贝尔和平奖问世100周年，秦普医师将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积极观察西藏人民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庆祝了达赖喇嘛亲征50周年。西藏日喀则展开了有毒大米清查工作。首先请听新闻报道。爱批社挪威首都奥斯陆消息，闻名全球的诺贝尔和平奖文史到明年12月20日刚好是100周年。为此，在挪威首都将举办一次盛大的庆祝仪式，并邀请曾经入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各级人士前来首都奥斯陆一起祝贺。挪威首都奥斯陆举办的这一盛大仪式上，邀请的著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分别有：争取民主权利的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和基督教教主杰西曼出柱；巴基斯坦民主领袖阿拉法特、前苏丹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及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等。设立在奥斯陆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说，在明年召开的这个会议将是诺贝尔和平奖问世以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们一起参加召开的最大会议。诺贝尔和平奖是在1901年初特别设立的，明年12月20日，也就是200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还没有颁发之前，将为庆祝仪式而推出一些活动项目。198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基督教教主杰斯曼出柱，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长期为了解决南非民族复杂问题而努力的曼德拉和 J. Clark。 长期以来为了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做出大量贡献的巴基斯坦民主领袖阿拉法特、以色列领袖夏姆巴利和拉宾于1994年入获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为了十族利益的总雄以非暴力的途径争取民主自由的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问世100周年庆祝仪式上，被邀请的还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北爱尔兰的德维特·中办和君·阿南，以及东帝汶的法莫斯等著名人士。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韩国总统金大中。每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颁发。
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亲征50周年之际，雪域境内的西藏人民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举行了庆祝。根据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可靠消息来源，本月初受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三区人民以传统的地方习俗来表达对达赖喇嘛的深厚感恩，庆祝西藏政教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亲政50周年。本月4日，西藏境内三区人民以邀请僧人念诵藏传佛教大经典甘珠尔，民众念诵六字真经放生，各寺院及群众宅院刷上白石灰等的形式来标志在热烈庆祝达赖喇嘛亲政50周年大庆日子。西藏首府拉萨、宁波路、布达拉宫转经路等各主要要道都贴上了显眼的有关祝贺达赖喇嘛亲政50周年的标语及传单。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的新闻节目。 在西藏。
嗯，
中国当局大力鼓吹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许多志向发财的中国商人趁着如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在西藏各个地方出售着从中国内地运来的许多价码微劣的商品和变质的饰品和药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市场上出现了有毒大米。根据西藏日报十九的消息，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组织查处有毒大米的禁忌通知精神，日喀则地区在杏树领导的监督下，在各部门的尽力配合下，对市区内酿油销售店进行了全面的清查。这次清查工作由日喀则地区禁贸委牵头，地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安处、粮食处比局、工厂局、卫生局、纪委等部门相互配合进行。清查工作从12月13日开始，对市区内所有酿油销售店进行了耐放式监察。监察过程中，工作人员边查边宣传国家有关政策，以禁止粮油销售店严把进货质量关，对顾客健康负责。到目前为止，监察人员还没有发现有毒大米。据悉，监察组于12月18日起集中到拉孜、香孜等几个人口较多的大县进行了有毒大米的监察。地区杏树也向边远县发出禁忌通知，要求组织有关部门调查有毒大米的情况。地区有关部门还将在市区里进行阶段性监察，尤其在三大节日来临之前加大监察力度，确保市民过上放心的节日。有毒大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有毒瓜子又闹起市场。根据西藏日报消息，金华市卫生防疫站从浙江省疾病控制中心得到证实，该站前一天送检的西瓜子违胜了矿物油的毒瓜子。据报道，这些毒瓜子一概安丹无广和少代超市的常态，显得异常的干燥和光亮，非常惹人喜爱。抓一把在手中摇晃，有清脆的哗啦啦之声，闻一闻没有别的特殊气味，任何瓜子受伤也无明显忧迹。这些看上去又黑又亮的毒瓜子是净化市卫生防疫站12月15日根据群众举报，在净化市区五里牌楼共贸市场内查获的，由肉眼较难分辨。此前卫生市卫生防疫部门已查获一家用矿物油加工毒瓜子的制毒厂，250公斤的矿物油和600公斤已加工的毒瓜子被当场查扣。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历史鉴兵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鉴定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真理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事。
刚刚被平台派的喇嘛首领就住在贡嘎的附近，这两位喇嘛之间交换了信件，很可能要安排一次会见。这样一次会见也许会结束格鲁派和噶玛巴之间的对立，但是双方的随从人员却不愿和平。达赖喇嘛的随从匆匆把他送回，见达赖喇嘛的人们遭到噶玛巴红帽派人查，当中很显然和双方随从不使两位喇嘛会见，两派和解。1611年，噶尔玛登苏王部去世，由其儿子噶尔玛喷策那届继位。当他登位时，他控制着整个后藏和对和卫的部分地区。他两次和不丹冲突，但是西藏资料和不丹记录都没有记载不丹的对立和解，也没有说明当时班。但是双方的随从人员却不愿和平，达赖喇嘛的随从匆匆把他送回哲蚌寺。来朝见达赖喇嘛的人们遭到噶玛巴红帽派人的搜查，当时有人写了诗谴责双方随从不使两位喇嘛会见，达成两派和解。1611年， 噶尔玛丹宗王波去世，由其儿子噶尔玛喷策那戒继位。当他登位时，他控制着整个后藏河对河卫的部分地区，他两次和不丹冲突，但是西藏资料和不丹记录都没有记载冲突的原因和结果，也没有说明当时班禅喇嘛到不丹是为了什么。很可能他是去结束冲突的。噶尔玛喷措那戒在巡视了南部边境后访问了拉萨，他派私人秘书去见达赖喇嘛要求会见。达赖喇嘛身边最有权势的随从索那扎巴反对这样一次会见，理由是日喀则的藏巴第八是格鲁派的敌人，这样喷措那戒只得到一个客人的答复，说达赖喇嘛正在坐镜，不能扰乱他。这位后藏首领被深深激怒了，当时舆论是同情他的，人们认为如果举行这样一次会见，藏巴第八很可能被和平的争取过来。喷措那戒在失望中回到日喀则，在1615年，神宗派了一位使者来邀请达赖喇嘛到南京为一座寺院祝福。由于他对色拉斯和哲伯师的责任，他拒绝了这一邀请，但他答应在西藏为这座寺院祝福。他真的面朝中国进行了祈祷，并向空中撒青稞。1616年，达赖喇嘛患关节炎，泡了几个温泉去进行治疗。1617年，他死在哲蚌寺，年28岁。他的遗体被火化了，骨灰有哲蚌寺他的蒙古父亲和他的一位师祖蒙古土默特杰分有。在这一时期，西藏与蒙古之间往来频繁，甚至安达汗与达赖喇嘛交换称号时，蒙古是一个独立国，一直保持到满洲时代。另一方面，在明代，西藏与中国很少接触，明朝皇帝对西藏很少有兴趣，除了临近中国边界的部分。四世达赖喇嘛随从对喷措那戒的侮辱，招致了他于1618年进攻拉萨。他遇到哲蚌师和色拉斯喇嘛的反抗，又受到世属师祖的支援，在拉萨有一些人被杀死，在哲蚌师所在的山上散布着被杀死的僧人的尸体，情况十分危急。萨拉斯和哲蚌师的僧人暂时退到北边的热忱斯和达隆斯躲避。由于后藏军队的胜利，一些小的格鲁巴寺院被强迫改从噶玛巴派，在拉萨城外修建了两处后藏的云房，一处切断了哲蚌师与色拉斯和拉萨的交通，另一处卡住了整个地区的咽喉，这样格鲁巴的两大要塞就被有效的围困起来了。那些回到寺院的格鲁巴喇嘛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同时喷措那戒在对詹森隆布斯可以复视的地方建了自己的噶玛巴寺院，寺名取名为詹森喜隆，意为压倒詹森隆布。修寺的人故意滚下大块岩石，压死了几个僧人。詹森隆布的僧人在到日喀则的路上处处受到牵制，这种破坏继续了一些时候。在1605年，被登宗王部赶走的蒙古兵在1619年化妆相克，又返回西藏，这就提高了哲蚌师和色拉斯僧人的希望，因为蒙古人是格鲁派为支持者。但是蒙古人在准备一次大战中，他们只在距拉萨较远的地方扎营，由于他们没有动作，人们就说蒙古人当作一帮土匪是多了，当作一支军队则又少了。
现在下到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再重播一次今天的新闻提要。诺贝尔和平奖问世100周年，庆祝仪式正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金门逛的西方人民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庆祝了达赖喇嘛亲政50周年。西藏日喀则展开了有毒大米清查工作。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赖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